多时候我消费什么其实也就是在代表我自己在认同什么情绪。小红书平台一直在寻找用户与品牌之间的双向奔赴，我们非常希望可以帮助品牌去找到营销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其实是从种草的确定性，再到商业内容的确定性，再到品牌的确定性。
小红书和我们的理念也是高度契合的，因为小红书的感觉是它以人的共同的爱好和趋势，大家的共频的内容连接更多人的。
这也让小红书不仅是一个内容分享的平台，也是新锐的小众的品牌成长的孵化器。你找到你品牌第100个非常狂热的粉丝，比找到第10000个觉得你还可以的要重要的多。
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去基于山下有松的意境和东方的意境去做这个品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山下有松的意境，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包能连接更多的人，我们的产品能够长期的陪伴用户。
大家好，这里是由 OL Talk 连成小红书 Fashion Talk 一起来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朋友到现场，请两位自己来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红书商业奢侈品行业整合营销的负责人孟泽。
Hello， 大家好，我是山下有松创始人傅松。
我是 L 金良工作室的主理人兼内容总监舒振萌，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两位。我们要首先恭喜一下山下有松，今年走过了第10个年头了。
谢谢。
在10年前，其实松姐就已经为山下有松奠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品牌风格了，就是一种慢慢来的一种状态。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在那个时候您是怎么去设想这个品牌的一种风格和状态的呢？
首先可能要感谢我的母亲给我起了一个有意境的名字。我的名字呢就是山字头下面一个松鼠的松，于是呢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去基于山下有松的意境和东方的意境去做这个品牌。我们品牌刚创立之初呢，是因为我自己买不到一个我喜欢的产品。其实我当时还在互联网工作，我每天呢需要和美国开会，我必须背15寸的电脑回家。我就少一个又可以放电脑又很时尚的包，也很轻。于是呢我就自己设计，我妈妈一针一线的缝了一款包，所以这个品牌一开始是基于我自己的需求。
刚刚您说的有一点还挺打动我的，就是包带的实用性，上班的各位可能会有非常大的感同身受吧，就是包里面需要有非常多的功能，它既要兼备实用性，同时还要兼备一些美感。其实我们不难在山下有松的产品里面看到这种美感的灵感来源，它其实在解答一些关于东方美学的一些符号。
其实山下有松对我来讲是一个一直在寻找自己是谁的一个过程。我和我的另外一个品牌创始人王杰，他也是山西人，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以我们的家乡为灵感。我们的那个产品的颜色都是相对来说地饱和色的，山西的一些古壁画的颜色，可能那些壁画都是经历过上千年的时间洗礼，他们之后留下的颜色是比较温和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寻找灵感的过程中，我们会从榫卯为灵感，然后做了一些包的五金的连接，还有以山西的古建为灵感做了屋檐包。其实我们觉得好像这个品牌实际上是一个自己的认知世界的一个映射。
山西在我的印象当中，确实古建筑这块拥有非常长的一个历史了。我之前去过一次，其实有一个叫南禅寺的地方给我印象还蛮深刻的，据说它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
对，在去年我们上新的一款产品叫屋檐包，它的灵感就来源于南禅寺的屋顶。
它的这个整个木质结构的建筑是不是现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
是的， 其实关于南禅寺之前是有一个故事，林徽因和梁思成寻遍整个中国，想去找到含遗留的完整的唐代莫高建筑，后来在五台山的附近找到了南禅寺和佛光寺。
是的，像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大家找到文化归属的这个迫切心理，不管是出于对品牌还是对于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会让人的内心充满坚定感。所以呢，我也想问一下孟泽，比如说在小红书这个平台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新兴的品牌，它也是像山下有松一样，他们在做一些非常个人化的、非常有文化属性的一种品牌风格的打造。
现在我们在小红书上会看到有非常多像山下有松这样的新兴品牌正在崛起，他们其实是真正的从小红书生长起来而且被大家喜欢的品牌，他们共同的点就在于能够深入的去打造自己的品牌，而且坚持自己的差异化。但这些差异化其实通常就扎根于自己的品牌美学，同时也能表现出对用户情感的关注。就拿山下有松来说的话，品牌慢一点的理念跟小红书在当下的松弛感的大趋势是非常契合的。我们小红书的用户，不论是对于品质的追求，还是对于这些有自己精神内核的品牌，用户度是非常高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品牌可以在不断的变化的环境下能够生存并且成长下来。我自己很喜欢山下有松追求的慢节奏的理念，因为它跟我内心追求的平静的情绪是相吻合的。很多时候我消费什么，其实也就是在代表我自己在认同什么情绪。刚刚萌萌跟傅松老师都有说到我们在地化的东方美学，小红书在时尚领域的布局其实也进一步促进了用户对东方文化的欣赏。那像山下有松这样的东方品牌的崛起，一方面体现的是品牌的匠心，另一方面其实也反映了消费者对东方美学的强烈的认同。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品牌跟用户甚至平台之间的双向奔赴。当品牌在小红书上找到首批喜欢自己的用户，并且用真实的、好的、有质感的内容打动他们的时候，那这些用户的口碑成为了推动品牌成长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也让小红书不仅是一个内容分享的平台，也是新锐的小众的品牌成长的孵化器。
从媒体的角度上来说，我个人观察到的大多数的一种情绪，现在大家戏称为发疯文学，它其实跟山下有松所倡导的这种静下来、慢下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轨迹。所以呢，我其实还蛮想了解一下两位各自的这种视角上观察到的静下来的、慢下来的这个人群，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
其实倒没有一种特定慢下来的人群，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山下有松的意境，他都希望在自己忙碌的生活之余能够感受那种真正属于他的内心想享受的生活本质。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包能连接更多的人，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长期的陪伴用户。其实慢从我们的角度也不是刻意为之，是因为我们想要做在我们的标准之上的产品，只能用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大家会觉得我们的上新频次很慢，是因为在慢的背后都是蛮多快的动作的累积，最终可能给到大家去见面的，大家觉得是又好用又好看的包。
在小红书的平台上，我们感受到的情绪其实也跟刚刚萌萌说的是一致的，就是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在平台上有一种发疯的精神状态。那它其实背后透出来的是当下社会的一种焦虑，但同时我们发现年轻人在焦虑跟发疯的同时，他们对于自由，他们对于松弛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它是一个同时存在的精神状态。甚至来说，我觉得从内心的最深处，其实发疯是为了寻找自由，去寻找更多的松弛。在小红书上2023年有一个非常火的趋势叫做逃离天花板，我们会说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其实小红书这个平台也是一直像山下有松所倡导的品牌理念一样，我们希望用户可以去过上一种很慢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的这个，我们说现在大家的城市生活是在一个倍速的方式前进， 不管是看长视频还是看短视频，我们都会用 1.5 倍速2倍速去看，但是我们其实是希望大家可以回到1倍速的生活。那在1倍速的生活里面，小红书的用户会花1分钟10分钟或者20分钟在休息的时间里去拥抱一棵大树，去在公园里面进行一次散步，或者是去看一束花开。其实这些的用户的行为跟我们说的慢下来是非常契合的。我觉得慢其实是用户内心最深处的对美的和对生活的一种追求。
是的，不管是像慢下来也好，或者是我们希望消费者能感受到的这个松弛感也好，它其实回归的都是对自我的一种肯定。所以我觉得任何一种消费到现在对于每个人而言，可能实用性是确实是非常重要，美感也非常重要，但我们也应该更多的去关注一下在它背后它能够寄予的一种情感连接是什么。比如说像孟泽提到的，不管我们是在旷野当中漫步，还是说哪怕只是我们在通勤路上的一次小跑，我们拎着这样的一款包袋，其实我们多多少少是可以通过这个物件本身去勾起我们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强大的信念感，支撑着我们非常平和的自如的继续往前走，去不断的抵消掉这种由于快节奏带来的或者是一种被动选择的一种紧迫感。
我们也觉得一个好的产品它不光只是使用本身，它其实是一种陪伴，然后这些很多的记忆和它使用的痕迹会在这个包的上面。我们与其说是在做一款产品或者做一个品牌，但其实最重要的是给予用户最极致的体验，其实是通过产品去连接人。
首先先分享一个，就是 L 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叫名义永续，很大程度上是在提倡一种名义的精神。这块其实跟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这个变与不变有一些关系。我个人的理解，名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向。第一个呢，是它确实要具备实用性，我们要注重这个体验感。那另外一部分呢，是它需要和某种精神也好，自然也好，神灵的觉知也好有所连接。所以这个就回到了说，这个品牌它在变化和不变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分别被什么事情所影响着。我想先问一下松姐的是，那针对于山下有松经历了哪些变与不变？
其实变跟不变真的是一种博弈。如果我们只是想着过去，不会去拥抱现在的这些变化的时候，其实这个品牌就会很容易触到天花板。我会再用我儿时的这些记忆，我喜欢的古建，我的成长过程中给我建立的世界观去做品牌。还有就是我想去追求的，我就是想去做极致的产品。作为一个设计师为核心的品牌，能够宣扬一些山西的文化，东方的文化，我觉得这方面是不变的。其实就让不变的东西持续的让更多的人知道，让不变的东西一直长青，这就是需要有一些变化的部分。有的时候会在这两者之间一直都在去做博弈，现在可以到了一个还蛮和谐的算是一个状态。比如我们办公室就是那种还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感觉。我们办公室的 view 其实就是一片田野，但是实际上大家的工作节奏是很快的。然后我觉得希望能够让大家一抬头，他感知到了生活的美好，他才能够设计出来或者是写出来让大家感动的文字。
对，先有感受再有创作，这一点确实非常关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过去刚刚结束的那个四大时装周，其实每一年时装周要有那么多的品牌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不断的发布新品，不断的发布创意，已经到今年进入了一个疲软的状态了。那这个疲软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只想着去制造，忘记了去创造。创它很多时候还是要跟周围的这个环境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
时尚圈有一句很经典流行的话，大家应该都听过，说时尚意识风格永存。 那像山下有松这样的品牌，怎么样在小红书这样的平台上去把握好变和不变？其实我觉得山下有松是一个做得非常好的案例。小众品牌找到自己的关键，其实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一个核心。那在小红书上其实有很多丰富的多元的趋势不停的涌现出来。去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在讨论多巴胺，那到了秋天它会变成美拉德，那到了秋冬它会变成格蕾系，然后最近几天有一个很流行的风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叫格林系，它其实就是春天的绿色的风格。这样多变的流行趋势的影响下呢，那如果品牌每次都跟着这些趋势去急于转变的话，就会非常容易失去自己的风格。我们小红书平台是希望可以和品牌一起去找到自己的内核，还有跟自己的品牌适配的趋势，那避免在快速变化的时尚趋势下，品牌随波逐流，丧失了自己的内核。
这个不变我还能感受到的一个很好的品格是，发现松姐其实是一个长期主义者，是在身体力行的践行一种长期主义，不管是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是说对于这些包袋的设计上。我们在刚刚进录音棚的时候，松姐就给我们展示了一款即将要上架的一个双肩包，然后她介绍的第一句话不是说这个包有多么的美，因为那个包是一个接近于白色的一个整体的帆布材质的包。
对，是一个不会脏的帆布包。
就这一点其实对于很多经常使用帆布包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完全解决了自己的痛点问题。我相信虽然结果它是一个不容易脏的，但是过程当中怎么去把细节处理得更好，它是一个需要靠时间不停打磨的过程。所以呢，也想聊一下就是关于长期主义的这个问题，它不仅体现在创造者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消费者角度上也有一种长期陪伴的感觉吗？
刚刚我们跟松姐在聊的时候，那款包的外形一下子就击中我了，就我们小红书的话说，我是立刻被种草了，就我立刻就把这个包推荐给了当时在我周围的几个同事。这个场景让我想到一句我很喜欢的话，就是你找到你品牌第100个非常狂热的粉丝，比找到第10000个觉得你还可以的要重要的多。其实这也是小红书核心在做的事情。然后在小红书我们有一个很经典的理论叫做人群反漏斗，它的意思就是告诉品牌你要去找到你的核心人群，品牌的价值是通过你的核心人群外扩的，那找到这群最核心的可以被你种草的人，快速的验证了效果，让他们对你产品的口碑形成一个外扩的效应，不断的再去找到泛人群，其实对品牌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小红书上每一个博主甚至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是你品牌的代言人。
萌，我刚才你说到长期主义，我为什么觉得一个长期陪伴的产品是一个长期主义的这个想法呢？有一年我们大概做完大促之后，我去我的仓库看到了大量的已经不用的盒子，然后就堆在那里。我当时就觉得啊，如果让大家买买买，对环境的损伤很大，感觉其实作为品牌你其实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于是呢，我们在去年又做了加强，我们觉得这些包装它应该是可再生可降解的纸张，于是呢，我们就完全用的是不染色和低染色的纸张，不染色的织带，用大豆油墨。去年我们做了个统计，我们发现有10000棵10年以上的橙树，因为我们这个决定它没有被砍伐，可以节约70万吨的水。可能从品牌来说做的是一件小事情，我们希望我们的包装是尽量的为地球少负担。其实这是一种长期主义的这种表现，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让使用的人他觉得他也为环境做了一丢丢的小的，可能不能算贡献，就是应该做的事情。
其实说到这儿，我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从消费的这个环节上，如果有更多的意识，它其实可以反向的影响前面的各个环节。
消费者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权利和非常大的主动性去影响市场的，我们会聆听用户的声音，聆听大家的诉求。
其实我们也想从小红书的角度去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眼里的长期主义以及它对平台的价值。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但其实我们一直都认为长期主义是一个品牌在小红书上成功的关键。因为小红书不仅是一个关注商业化的平台，它更核心的内容其实是重构社区和用户的价值。虽然这个重构的过程可能会比较慢，但也是因为这种长期的思考和价值的提供，可以让更多的人在这里找到有用的内容，也会让我们的平台越来越繁荣。对于品牌来说啊，那拥有长期主义的关键，我们觉得是，就像刚刚说的，核心其实是引起一群人的共鸣。只有这样，引起了人的情感共鸣，品牌才能跟这些人一起保持一种同频。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在不断变化的时尚界，那品牌需要找到自己的点，而不是追随每一个可能转瞬即逝的趋势，但保持自己的核心价值。在我看来，山下有松很可贵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在沿用它松弛实用的基础上，去不断的结合城市生活的场景，去寻找新的变化和延伸。比如说在通勤的场景下，我们可能就会去打造一款防水的帆布包，去承接都市通勤女性对大包的诉求。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要帮助山下有松这样的小众品牌构建长期的价值，从小众到更多人喜欢，或者说走出自己的独特性，还是需要保持传播的一致性的。就我这里想拿一个我们大家都熟知的珠宝品牌 Tiffany 为例，它作为一个国际的品牌，它的标志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符号化的小蓝盒。长期以来，它是不停地通过不同形式的营销去强化它在消费者心中的这个符号意义。那对于山下有松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非常愿意跟品牌一起去建立一个标志性的大单品，因为我们觉得大单品其实是打造品牌记忆符号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单品让更多的人去接触到品牌，这是一个起点。今年我们会说一句话叫做万物皆可种草，就是我们种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双肩包，它可能是一个场景，也可能是一种风格，那也可能是山下有松的品牌故事。小红书其实有非常完备的定向的能力，可以根据品牌跟用户的需求把人群拆分得更细，那通过对细分人群的诉求去把品牌跟用户更好的匹配起来，那品牌也可以通过逐层的找到自己想要适配的人群，定向触达到更多跟自己有共鸣的群体，那让更多的人去进来了解到你，关注到你。
我们回到最核心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是好的产品。
好产品对于品牌的角度来讲，其实就是会说话的产品。那想做到这样的好产品，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要深刻的先理解用户的需求。所以可能在我们公司，除了去做用户访谈，去了解用户的痛点之外，一个产品想要到一个上市的阶段，必须得通过层层的内部的测试。这个内部的测试之前在互联网公司叫 dog food， 就是狗粮，自己吃狗粮。就是我们的新包先到了我们办公室之后，各个部门的同学他们就会试用，然后给到一些反馈，然后我这块呢也会做反复的一些暴力测试，我的重要的东西是否可以在一秒钟的时候可以拿到它，用户是否可以简单的去切换双肩和那个单肩的状态，然后还有就是材质。举例子，我们只选全立面的头层牛皮，因为它可以随着时光的流逝，你使用它慢慢的会有痕迹，它会从内到外越来越油润。我们也会选择刚才说帆布这样的材质，因为毕竟每个包在最后你可能是你不使用它的时候，它依然可以能够被自然降解是很重要的。我们也会使用一些只用植物纤维的皮料和海洋垃圾回收的一些材质。其实使用一些自然友好且会随着时光的流逝你的东西会越来越有质感的材质，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一是长期，二是可持续，从我们的角度算是我们使用材质的原则。
我听完之后用小红书的话说，我当下立刻被种草了。 有一点蛮打动我的，也是我自己在购物当中的一种喜好和习惯。我其实非常喜欢我买的一件东西上面它留有我在使用它的那个情景下的痕迹。您刚刚提到比如说像皮料，它不仅上面会留下我个人使用它的痕迹，它还会留下自然空间对它留下的痕迹。可能过了十年之后我再来看这个包，我会发现它的任何一条纹理都是它陪伴过我的一个瞬间。
一个好的产品，它既有产品本身的功能属性，它的美感，包括刚刚两位一直在提到的一点，就是跟消费者的沟通。在与消费者的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小红书能够为山下有松这样的品牌还能做怎样的一种连接方式呢？
其实小红书对于产品本身是有非常多的数据和支持的，但是今天我们就不想说那些比较冰冷的数字，用户更在乎的其实是使用产品的时候的一个个人感受。比如说像我自己在春节期间其实是购入了一款山下有松的屋檐包，当我想起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不会想起说它的线条有多么简洁，我可以想起的是在春节期间我跟我的家人朋友一起的时候佩戴那款包当时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因为它在某一个特定的场景下满足了我的某一种情绪需求。所以当我们在推广产品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用户的感觉。那小红书其实是一个发现和转换用户的需求，再把这些需求翻译成品牌的语言的过程。比如说当我们发现去年春天城市出行，也就是说我们说的 city walk 这个场景在小红书上很受欢迎的时候，那我们其实非常鼓励品牌围绕这个点来推广自己的产品，因为这个点其实是来源于用户的诉求。
那据我所知呢，去年是山下有松1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这样的重要的节日里边，山下有松也跟小红书进行了一个合作。
小红书和山下有松算是老朋友了，我们早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就在小红书这个平台上发展壮大，然后有很多的用户粉丝，因为小红书的用户和品牌用户是高度契合的，和我们的理念也是高度契合的。因为小红书的感觉是它以人的共同的爱好和趋势，大家的共频的内容连接更多人的，而不是很强烈的广告，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个与用户自然的一个连接。于是乎我们到了我们品牌10周年非常重要的节点的时候，我们当然会选择小红书这个老朋友合作。10周年这个确确实实是我们10年来最大的一次 campaign， 包括线下线上在各个渠道的发声，小红书依然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渠道。
在这次活动当中是不是还请来了一位很重要的朋友吴彦姝老师是吗？
对，我们这次活动的就是我们请了两位我们的品牌友人，第一位是85岁的话剧演员吴彦姝，第二位是高圆圆。他们两个人，一个人是来扮演品牌的空间的主理人，一位呢是一个年轻有为的设计师，他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来和大家去沟通。
确实就像傅总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小红书的用户其实跟很多新兴小众品牌，特别是像山下有松这样新锐崛起的设计师品牌有非常高的契合度。那小红书的用户群体主要是由年轻人组成的，其中95后占比高达 50%， 但00后也占到了 35%。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平台其实聚集了大量年轻的消费者，更重要的是这些消费者主要来自一二线城市，他们拥有比较高的消费能力和对精致生活的追求，这为小众设计师品牌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目标受众群体。相较于其他的媒体平台，小红书的用户更加钟爱创意跟艺术这两个元素，那这也让小红书成为了国内原创设计师的孵化器。很多像山下有松一样有创意有审美追求的品牌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找到了自己的受众， 我们的用户不仅欣赏这些品牌的独特设计，也非常愿意为他们去投入时间跟金钱。但此外，其实小红书的用户特质和社区氛围是以 UGC 为核心的，这样的社区氛围就能够很好的激发用户的分享欲。我们主张的其实是一种 human to human 的传播方式，在这里并不是只有头部的明星或者有多少万粉以上的博主才能被听到，有很多几万赞的内容可能是一个只有30个粉丝的普通用户他随手一发的分享。所以说小红书更看重用户所发表的真实内容，也以这样的真实内容去拥抱跟触达用户。
听完孟子的介绍之后呢，我感受到小红书的整个生态，其实呢，它是一个以普通用户真实发声为导向的一个内容平台，而且呢，这些群体他们非常的年轻化，他们对于有创意的或者是创新的事物接受度也非常的高。所以呢，无论是品牌想要去聆听小众群体消费者的需求，或者是小众品牌、设计师品牌想要找到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机会，只要在小红书上找到匹配的人群，那么接下来都是大有可为的。说到这个发展的问题，我又想把问题抛给松姐，就是在接下来的山下有松的发展过程当中，您有面临过哪些困境吗？
困难和束缚几乎每天都存在，然后这我觉得也是一种动力。举个例子，在几年前的小红书上，我们就收到了用户就讲说，买你们一个国产品牌，我还不如买其他的一些比较平价的国际品牌呢，你们不算品牌。我当时就心里是有点受伤的，但又仔细想，我们确实在做品牌也做的不过十年，海外的品牌可能有的会上百年，所以在品牌之路上，可能中国的品牌是一个小学生或者是中学生，所以其实以一个学习的状态去研究为什么一个品牌可以真正打动到用户，让他觉得它是一个值得被称赞的品牌，就是一个本土品牌如何可以经过几年的时间可以打破用户心中对于国产品牌的偏见，这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其实可能那句话我当时是很刺耳很伤心的，但是呢它其实是这些年来一直是我们前进的一个动力，我们想我们一定要做出来大家觉得引以为傲的品牌，然后我们一定要做出来让海外的用户也会觉得哦，原来东方的文化有这么多的可以挖掘。所以其实现在一个数据我们也还蛮有一点点小欣慰吧，全国有8家线下店，几乎每个星期每家店都会迎来几组海外的客人，他们是从 Instagram 呢，甚至有的很多人是从小红书上知道我们在你中国有一个这样的品牌，他们的产品怎么样，买产品然后带回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我能看到的一个改变，我也感觉到了这种改变日后会越来越多的逐渐呈现，也看到了很多的一直在钻研本土文化还有认真做产品的那本土品牌在小红书上不断的涌现。
我是在去年大概上海时装周期间吧，感受到的一个和松姐一样的这种算是比较消极的体验，是来自于很多设计师品牌他们的心声，需要从多个角度去解决它。可能平台的视角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它相对能看到的切面会更多，它可能会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量，也会从营销，像刚松姐讲的，说到根本性还是我们怎么去找到真的会对这一类产品动心的人。所以小红书呢，它其实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过滤和连接的作用。
小红书平台在这个过程中为品牌的困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的社区的特性和用户群体的划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利。我们其实在小红书上已经有很多多年合作的 KOL 朋友，他们也是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小红书一直在见证品牌成长的人，他们呢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用户。所以每一次品牌的这个内容我们在小红书呈现，其实对他们对于品牌心智的认知也好，对于品牌的理念的认可都有很大的帮助。
在松姐刚刚的分享里面呢，其实我也了解到了小红书他们为设计师品牌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让大家可以在逆境中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机会。
就像刚刚萌萌说的一样，其实小红书的战略其实一直是围绕着人、趋势和流量转化这三个核心的要素。那首先是帮助品牌找到核心且精准的人群。在小红书我们有一个系统叫做灵犀，就是心有灵犀的灵犀。那通过小红书的灵犀系统，我们可以帮助品牌精准的定位和触达细分的目标群体。那这些群体其实是基于特定的行为和场景筛选而来。我们的人群策略就像开头提到的一样，是反漏斗模型。我们会首先锁定核心精准的人群，然后通过这些核心用户去影响更广泛的兴趣群体。那第二步，其实我们会通过品牌线上线下的大事件，把品牌的影响力放大，也就是我们常规说的造势。那其实小红书已经成为品牌大事件一个非常重要的营销平台。我们会帮助品牌在重大的事件，比如说品牌的秀、品牌的线下展览或者快闪活动上，非常快速的去放大品牌的影响力。那通过联动线上线下的活动和 UGC 内容的激发，去快速的增强品牌在用户心中的影响力。那第三步其实就通过搜索场景去放大流量，也就是为品牌将目标用户转化为可能的生意机会或者是品牌资产。比如大家会关注的一些礼赠时刻，常规的像是七夕、情人节或者圣诞节，那小红书的流量其实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那在这些热门的场景下，品牌其实可以通过搜索场景的承接和布局来吸引更多的目标用户。当用户对品牌产生兴趣之后，他们会进一步的在小红书上搜索和了解品牌。那这个时候，品牌的内容和信息呈现就变得很重要。那总的来说，我们通过精准的定位目标用户、有效的造势推广，以及在关键的时刻通过搜索场景转化流量，为小众平台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成长环境。
我们刚刚在录制的这个间隙里边，孟泽就有说过，说今天我们三个人的对谈，两个人的语速很慢，他的语速很快，说是因为互联网工作的这个习惯养成的。其实我觉得也展现出了我们不管是做品牌还是做平台，同时要具备的两种能力，一种是感性的能力，一种是理性的能力。正如大家刚刚讨论的一样，那山下有松和小红书在十周年的合作过程中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吧，由松姐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呢邀请了我们多年的品牌的朋友吴彦姝和高圆圆参加了我们在北京的山下有松空间的一个十周年活动。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跟小红书合作多年的，后来已经都成为互相见证的朋友的 KOL， 也参加了我们的线下的体验和一些手工的一些制作吧。然后在这个活动里面，我们呢除了有一些 TVC 还有一些内容的这个露出，还有一个主打的产品，就是半日闲的老花系列。这是首个国风老花，然后它的灵感呢来源于古画中的山松云雨的元素。我们在小红书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觉得这十周年呢，其实不光是一个展览，更是一个品牌形象的一个提升。因为这个展览之后，全国各地的一些网友还有我们的客户都不约而同的来到我们的线下参观和打卡。我们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又12月份在小红书又做了一次直播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基于我们的成都的 IFS 的线下店开业，当时直播呢在线就有3万的用户，获得了400个新的用户的一个关注。所以我们觉得从十周年到我们的成都开业，其实都是以线下为依托的一个这样的品牌事件。在小红书的关注，我们觉得是达到预期且超越预期的一个效果。
显而易见，这样的一次合作其实达到了一个双赢的效果，那也为小红书和山下有松未来的合作埋下了一些伏笔。我想知道，就是在 第十一年，也就是今年，作为一个新的里程碑的开端，您还希望通过小红书去达成怎样更远的目标吗？
接下来我们的另外一个十年吧，总结来讲其实就两点，一个是深度，一个是广度。从深度上呢，其实就是更加深入的理解本土文化，挖掘本土的一些人和事，还有跟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产品。举例，我们今年呢就以游僧游历的书籍为灵感，做了山行系列。三八的这个 campaign， 我们是和演员卢玉晓一起去宣传一个主题，就是大包大胆。我们希望在身处逆境或者身处迷茫的每一个女孩，她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然后找到自己可以为自己发声的声量，然后有一颗自由的行囊，可以伴她们大包大胆的走世界。这次 campaign 我们也是继续和小红书合作，然后在深度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看到我们去展现的中原的美学，蛮淳朴的深入内心的画面，大家都觉得还是很认可的。所以我们也深深的感觉到在小红书上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知心用户。然后再说一下广度，对我们来言，我们应该自信的向世界去表达一个来源于东方的品牌他们做的事情，去表达自己。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本土品牌的责任。小红书也有很多海外的博主，这些年我们也看到小红书就是越来越多的多元化和国际化，我们也觉得在小红书这个平台上也可以达到品牌国际化的声量发声。
您刚刚说的两个点，第一个点我其实感触还蛮深的，就是如何做好这个品牌的深度。那不管是说对于中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打捞、挖掘、传承，还是说对于我们使用就是物尽其用的精神来说，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去践行的。我们会去在意这个物的归处，也会去成全物的一生。所以呢，我觉得作为媒体来说，更多的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品牌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产品，去了解背后它所寄予的，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人的精神是什么，这个精神如何通过这个产品、这个单品去和每一个人产生连接。那至于说我们是连接到100个人、1000个人还是10000个人，可能我们需要更加理性的一种推广的手段，或者是一种良好的土壤。所以这块呢，我也想听一听孟泽的一些分享。
其实关于未来的愿景，小红书作为一个平台，我们是始终把用户价值放在首位的。小红书所有的商业还有营销活动，不管怎么样，都是基于用户喜欢和爱看，因为我们相信只有用户喜欢的内容，用户喜欢的产品才能走得更长远。我们不想说太多太空的互联网术语，我们希望在未来的2024年可以更加去注重实际的行动。在24年，小红书会持续在商业化方面有一些新的探索。那第一个其实还是长线的种草。那说到种草，大家其实已经非常熟悉了。在未来的一年，小红书的商业化产品还是会不断的升级。升级的目的其实是更加聚焦在人群的精准沟通上。第二，其实小红书平台一直在寻找用户与品牌之间的双向奔赴。这种双向奔赴其实是由帮助品牌在大事件中去扩大影响力来承接的。基于这两个方向，其实我们非常希望可以帮助品牌去找到营销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其实是从种草的确定性，再到商业内容的确定性，再到品牌的确定性。那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通过对人的深入的探索、需求的拆解和精准的触达，去确保种草的有效性，最终去帮助品牌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也就是我们在这一期播客中一直在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品牌的长期主义。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非常高兴可以听到来自于小红书的孟泽还有山下有松的傅松对于小众品牌在小红书上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壮大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分享。那么我也希望有一些做设计师梦想或者是有希望做一些和自己喜好相关的一些工作室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听一听这一期的节目。因为一个想法它产生的时候很简单，但是你要把这个想法做下去，它可能需要通过非常多熟练的运营的技巧，或者是一些做品牌不可抛弃的那种匠心。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
感谢 L 和小红书的邀请，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接下来我也非常的期待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山下有松在小红书的动态，希望大家从中也可以和我们有更多的同频。
我们也希望小红书可以跟大家分享越来越多这样有意思的故事，让更多好的品牌好的内容在我们的平台找出来。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